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7千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7千多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挂法轮大法好条幅，八旬余淑凤被枉判四年；北京范继荣被二审诬判四年，曾遭刑讯逼供；广东两位老人被非法庭审，律师做无罪辩护；福建毛安平夫妇探亲途中被高铁站非法扣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嘉峪关市81岁的法轮功学员余淑凤女士2020年被中共警察绑架，枉判四年，劫入兰州女子监狱迫害。余淑凤老人2020年过年期间挂法轮大法好条幅被监控拍到，后被法院枉判四年。余淑凤老人听力残疾，腿也残疾，行动不便，不能自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当局还是把老人强行送到兰州女子监狱迫害。余淑凤老人2006年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被非法关押了八个多月后，被秘密非法判刑三年，投进兰州女子监狱迫害。老人在被非法关押期间，中共警察使用各种非法手段，妄图逼迫他放弃信仰，都没有达到目的。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10日，北京市延庆区法轮功学员范继荣女士被中级法院四人到家宣布对她的二审结果是维持四年的原判，取消10000元罚金。2013年，范继荣因为给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昌平公安绑架，期间他被刑讯逼供，导致住在公安医院70多天。后因医治无效，才以取保候审的形式让家人把他接回家。2020年11月，昌平区法院人员到范继荣家中对他非法开庭，后对其枉判四年，勒索罚金10000元。范继荣不承认所谓的判决，上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3月10日，中级法院四人到他家宣布二审结果是维持四年的原判，取消10000元罚金。这些年，昌平公安多次到范继荣家绑架他，都因为身体状况不适宜羁押，他才免遭牢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11日，广东省梅州市法轮功学员李群昭和李一秀两位女士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庭审，李群昭的律师为她做了无罪辩护。李群昭家住梅州市梅县区，2020年10月19日被梅县区公安分局与城江派出所警察绑架，一直被关押在梅县区看守所。李一秀今年74岁，家住梅州市梅县区城江镇，2020年10月28日被梅县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后被截往兴宁市看守所非法关押。2021年3月11日，梅县区法院对李群昭和李一秀女士非法庭审，李群昭的律师为她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让在场的人员都很震撼。律师的辩护使家属们更加明白了自己的家人是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是合法的，没有犯罪。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10日，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法轮功学员毛安平夫妇在晋江高铁站被警察非法扣留，后被移交居住地的湖滨派出所非法抄家。毛安平夫妇数年来在福建开展业务谋生，平时工作繁忙。今年3月10日，趁年后疫情稍缓，夫妇二人回湖北老家看望年迈有病的父母。两人本应下午到达，但家人久等不见他们回来，他们的手机也一直处于失联状态。家人四处打听，直到晚上才得知，两人在晋江高铁站进站时被公安扣留，据说是发现了法轮功相关物品。之后，二人被移交居住地的湖滨派出所，毛安平被警察强行带回住处进行非法抄家。如今，毛安平夫妇被非法扣留，老人在盼着他们回来，
生意的事情也在等着他们处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百岁华侨的养生之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有一位幸福的老人，在他过百岁生日的当天，收到了前美国总统川普夫妇亲笔签名的贺信。前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贺信中说，在这个美好的时刻祝贺您，祝您第100个生日快乐，我们因为您的持久力量和精神而受到启发，我们和您的家人与朋友一起庆祝这一盛大的里程碑时刻。1920年1月16日出生的陈美和女士是缅甸华侨，曾是服装设计师，著名的李维斯牛仔裤就有她的设计，她还有着自己的服装设计学校。1996年大女儿修炼法轮功后便介绍给她，老人76岁那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她以前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经过练功后来都好了。2004年陈美和的女儿发现老人严重驼背，身体一直无法直立，她说，那时我妈妈练站桩有一个姿势不对，我说不对不对，我就把她的手这样拿上来，拿上来的时候，他的背咔嗒一声就直了，马上直了，马上可以平躺着睡觉了。从那时起，陈美和更加坚定了修炼法轮功的决心。老人无病一身轻，他说修炼很开心。老人80多岁那些年，由于中共在国际上对法轮功进行造谣抹黑，他坚持去旧金山的中领馆门前，在那里向海外民众讲述法轮功使他受益的故事。修炼的道路会有这样那样的磨难或者麻烦，但当修炼者心意笃定，按照大法的标准修心重德，奇迹就会发生。法轮大法修炼者身上出现的神奇现象和真实效果，令现代医学匪夷所思，实证科学根本解释不了，只能说这是一种超常的科学现象。然而，当我们躬身俯求于中华传统留下的5000年文明宝藏，答案早已写在那里。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祸由恶作，福由德生。因此，幸福与真诚、善良、无私为伍，它总是出现在有德行的人身边。因此，古今圣贤都倡导人要修德向善，才会有福德和福报。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中，遵循天理、坚守道德，都是人们应该时时汲取的。今天，高德大法弘传于世，这是人们最珍贵的机缘。按照宇宙真善忍特性去做，就是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396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听说了美国在国际人权日制裁了17名侵犯人权的外国官员，其中包括一名厦门的小警察黄元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黄元雄特别严重地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他本人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拘留和审讯。根据规定， 对黄元雄的制裁也适用于他的配偶。之前美国制裁了四名迫害人权的新疆官员，其中陈全国是副国级的高官。制裁的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共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也是副国级高官。这些被美国制裁的人，不但他们本人和家属不能再入境美国了，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也会被冻结。那么为什么这次美国会制裁到一个小警察身上呢？国内的媒体还刻意的用调侃的语气说黄元雄级别太低，把美国政府的这项制裁呢讥讽成是笑料。但是有些人明白，开始心发慌了，在想办法给自己和家人留后路。都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范围是最广的，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遍布在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比如政法委、公检法司、610办公室等几乎所有的单位，而且对法轮功的迫害程度也是最为残暴的，包括使用各种酷刑、精神洗脑、非法监禁、强奸、打毒针、打伤、打残，而且大规模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次美国制裁的厦门一个小警察，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整个链条中的最底层，可以说是官儿最小的。而且黄元雄参与的拘留和审讯也还算是迫害手段中比较轻的。可是连他这样的迫害者都符合了被制裁的条件，是不是就意味着官儿比黄元雄高的、实施过的迫害手段比他更为残忍的人全都在被制裁的范围之内呢？什么是侵犯人权？这个定义在美国的法律里不仅包括了具体的实施者，也明确地说明了包括策划者、组织者、下达命令者、煽动者，还有协助者。所以是不是可以解读说，美国是通过制裁这个厦门的小警察来告诉说，这是我们制裁的最低门槛，意味着所有迫害法轮功的人都难逃法网。就在美国宣布制裁黄元雄的当天，29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又把一批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名单递交给了各自所在国家的政府，要求依法制裁他们和他们的家属。法轮功学员递交名单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中的18个国家，以及日本、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和墨西哥。直接和间接迫害法轮功的人都要为自己和家人考虑考虑了，可以到明慧网的恶人榜上先看看自己的名字有没有在上面吧。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我身临的奇迹如神话。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我身临的奇迹如神话。故事的主人公新生是家里的顶梁柱，妻子常年瘫痪，他在2017年也差点瘫倒在床上。就在他身体渐渐不支就要倒下时，是法轮大法救了他，救了他们全家。他绝处逢生的故事如同神话一般，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他的故事。新生今年60岁，是个农民，一家三口，女儿打工，妻子从小因为小儿麻痹症下肢瘫痪，还有癫痫，是个不能劳动，日常生活都要依靠人帮助的残疾人。家里家外全靠新生奔波操劳，家境的困难可想而知。2016年，新生与人发生纠纷，被两个人打昏在田角里。打人者以为他装死，就踩在他背上、腰上一阵乱踏乱跳。新生的女儿见爸爸半夜还没有回家，就出来找他， 立即把他送到市里的大医院，昏迷十多个小时，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苏醒。经医院检查，椎体、腰椎、椎间盘、椎盘中央等处都严重变形。医院说要治疗最少需要8万元钱，而且手术后如果残废了，医院不负责任。新生根本拿不出8万元钱来治病，派出所判打他的人赔给他8000元钱，这笔钱只够几天的住院费。无奈之下，新生拿了点药就回家了。腰部严重受伤，可新生不能躺下来休息，他得忍着疼痛干活和照顾妻子，支撑了一年多，伤情越来越严重，他的腰越来越弯，人也越来越瘦，眼看着一天天的在往下垮，人们都说，完了，老腰完了。之前，新生捡了五家人荒弃的田耕种，还养猪，养了几十只鸡，从早干到晚，天黑尽了才做饭，妻子的饭还得他送到面前。在痛苦的折磨中，新生的劳动能力越来越弱，到后来迈步都困难了，连一个轻巧的铝皮簸箕都拿不动了，说不定哪一天就撑不下去了。新生是一家人的顶梁柱，他一旦倒下，一家人的灭顶之灾就将降临。女儿还没有成家，正在打工谋生，一个家庭出了两个摊子，怎么办？女儿照顾父母，就不能打工挣钱，那一家人吃什么？更不用说医疗费了，一家人不都得被拖死吗？再说，这灾难将如天塌一般，他那年轻柔弱的女儿怎么能扛得起？2017年7月18日，就在新生快要倒下的时候，他的一个修炼法轮功的叔伯大哥从城里来奔丧，一见披麻戴孝的新生骨瘦如柴，说话有气无力，脸色苍白，大为吃惊。了解了新生的情况后，大哥说，如果我很有钱，就是给你个20万、50万，都解脱不了你的灾难，唯一要解脱苦难、改变你全家人命运的，只有修炼法轮功。以前大哥给新生讲过法轮功真相，叫他常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新生不以为然，现在提起修炼法轮功能够改变命运，他就满口答应了。新生在酒厂打过工，家里大罐小罐存了许多的酒，近年来他嗜酒如命，饭可以不吃，就是要喝酒。大哥说，修炼法轮功是要戒酒的，今天你就最后喝一次吧，以后可不能再喝了。新生被即将面临的灾难几乎压垮了，现在法轮功是他唯一的希望，他异常坚决地说，不喝了，从现在开始起就不喝了。午饭后，大哥开始教他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第五套功法是进攻，需要打坐。新生连散盘都感觉到非常困难，双腿翘起来老高，他强忍着腰腿的剧烈疼痛，硬是一动不动，一声不吭，一口气坐了45分钟。新生说，我从来都没有经受过今天这样的疼痛。大哥说，你吃了苦了，几十分钟你吃了很大的苦，师父把腰椎给你接好了。练完功，新生觉得好轻松好舒服，他真的能挺直腰走路了，腰椎真的好了。第二天，大哥给他带来了大法书籍、转法轮等， 带来庄友师父讲法录音、练功音乐的播放器，然后和他一起学转法轮，一起练功。第三天，大哥来了，新生不在家，大哥就一直等到新生从镇上餐馆拉泔水回来。一见到新生，大哥就开心地说：“咦，老药，你好起来喽。”新生说：“我不痛了。”大哥见新生呼鸡唤狗的，能正常劳动和生活了，欣喜地说：“永远记住2017年7月18日，这是你绝处逢生的日子，是你成为大法弟子的日子。”新生练法轮功，绝处逢生，出现奇迹，命运出现了大转机，太令人震惊了。大哥三天两头的往乡下走，最关心的就是新生法学的怎么样了，法理明白了多少，心性有没有提高。他不辞辛苦的来和新生一起学法、练功、切磋，新生逐渐知道了如何实修，如何提高心性，身心发生着脱胎换骨般的巨大变化。由于从小受穷，成家后家境又不好，新生对钱财看得很重，如自己养的一只鸡死了，他就气得几天不吃一口饭，不说一句话，因为一只鸡要卖几十元钱，损失一点利益，他会难过得无法自拔。修炼前，有一次他私藏的1500元钱突然找不到了，是他好不容易攒起来的，这个打击对他来说非同小可，心生几乎气绝而亡，他昏厥了过去，就像将死了一样。醒来过后，几天几夜不吃不喝，不哭不笑，人们吓坏了，帮忙从老鼠洞里找到了钱，但钱已经成了老鼠治窝的碎片。见到碎片，新生也高兴，他费了很大的劲儿把碎片拼了起来。一个亲戚骗他说帮他拿到银行去兑换，结果亲戚把这笔得之不易的钱私吞了。修炼后，新生从大法中明白，凡事皆有因缘，不失不得，欠债要还，修炼人要修去对利益的执着之心，他对损失利益而耿耿于怀的心就放下了。2018年3月9日深夜，新生家由于电路短路造成了火灾，烧了他家的板房，烧坏了许多培训学生的电脑等东西，重新搭棚花去3万多元，实际损失远不止这3万多元。火灾后的第二天，新生给大哥发去视频，大哥问他怎么想，新生说没什么，烧了就烧了，心里痛一下就完了，不用再纠结惦记了，要是以前遇到这样的损失，我会心痛而死的。这些利益之心放下之后，新生觉得心胸开阔多了，随着不断的加强学法，加上大哥不断的帮助，新生的心性提高得很快，身体变化也很大，人感到轻飘飘的，拉着泔水像风推着一样，出现感冒的症状或哪里不舒服，不管它，自然就好，受伤的地方因天气变化有点隐痛，不用管它，自然就好。他感到心里仿佛什么都没有了，头脑中什么也不想了，不怨恨谁了，不记他人之过了，不记仇了，不想报复谁了，修炼人的善心出来了。妻子数落他，他只是笑笑，见到任何人他都发自内心的微笑，见到打伤打残他的，与他结下深仇大怨的人从他们家门前经过，心生也会情不自禁地对那个人微笑。把新生打残了的那两个人还不服气， 新生以前为人刻薄自私，是有招人讨厌的地方。新生觉得自己挨打，当然这里面也有自己的过错。过去新生在那两个人的眼中是永远让人瞧不起的，永远让他们仇恨的敌人。相由心生，新生从内心变了，周围的一切都变了，连打他的人都对别人说：“咦，这老妖不是那么讨厌吗？”曾经病殃殃的就要倒下的新生，现在站立在人们面前，又是一个身强力壮的汉子。山上、地上、田里、土里，他仍辛勤地劳作着。家庭中，他仍然是那根顶梁柱。修炼法轮大法，从此他活得健康快乐。新生的身心变化实实在在，人人都看得见，他就是活生生法轮大法好的例证。每当人们问起他：“老妖，你怎么就好了呢？”新生就说：“是我大哥教了我练法轮功，练了法轮功真是好得很。”人们惊异于新生的变化，于是新生就给他们真相资料，包括传单、光碟，他们都乐意接受。新生绝处逢生的奇迹是大法创造的神迹，是法轮大法改变了他的命运。以前新生是一个以个人利益、个人得失而喜而忧的人，如今他变成了善待他人，以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美好为荣，以告诉人们法轮功真相为己任的人。生命在升华，生命的本质在发生着变化。新生感恩师父给他的一切，他感谢法轮功学员的无私帮助，他表示一定要兼修大法到底。现在新生一有空就学法，每天练功从不间断。看到他的变化，他的四个姐姐也幸运地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新生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法轮功真相，得到大法的福佑。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牡丹江酒店经理高一喜的故事和背后的惊人秘密。
请听牡丹江酒店经理高一喜的故事和背后的惊人秘密。2016年4月30号下午3点左右，黑龙江牡丹江第一殡仪馆内，几十名特警、武警、公安围在解剖室外，孩子在哭，家属在哀求，有的警察在一旁偷偷的笑。16岁的女孩高美欣和她的家人是从家乡木林坐了2个小时的车来到这里的。混乱的场面中，高美欣机智地躲过警察，快速冲进解剖室。推开门的那一刻， 这个16岁的女孩再一次崩溃了。她看见解剖台上的遗体已经被剖开，从脖子到腹部身体鲜红而扭曲地敞开着。
不能动！
高美心撕心裂肺的喊声把正在解剖的人吓得不知所措。四五双拿着柳叶刀的手同时停了下来，惊愣地看着高美心。而解剖台上被剖开的遗体正是高美心的父亲高一喜。高一喜家住牡丹江木陵市，曾经当过酒店的经理，烧得一手好菜，做的美食让女儿高美心回味悠长。高一喜天生一副好嗓子，爱唱歌，性格开朗大方。高一喜的好厨艺来自他的父亲，正直善良的性格源自于父母的言传身教。高一喜的父亲曾在木陵林业局汽车食堂当厨师，为人非常仁义厚道，从来不多言不多语，当地谁家结婚都请他去炒菜。他家还种小葱出售，当地一家开饭店的来买小葱，五毛钱一捆的东西，欠了三年共180元的账。高一喜的父亲也从来不开口要账，饭店的人来了他还照样给人家拔葱。高一喜的兄弟姐妹们一辈子也没听父亲说过谁不好。高一喜的母亲也很善良，自己非常节俭，但如果来个逃荒要饭的，他却又给吃又给喝的，还给人家缝补衣裳。有一次他们家攒了一年的布票给老大做了件新衣服，赶上来了个逃荒的，高一喜的母亲就把衣服给人家穿上了。高一喜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长大，父母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却有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997年，高一喜的大姐在北京打工，因患肺癌走投无路，后来经人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神奇的是，高一喜大姐的身体很快就康复了，还吐出一个肉瘤来。看到发生在女儿身上的奇迹，高一喜的父母也相继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困扰高一喜母亲多年的胃病、神经衰弱、老花眼以及舌癌都不治自愈了。高一喜2012年患上了青光眼，视力仅剩 0.12， 几乎失明，到北京同仁医院也没治好。他想起了母亲的眼病就是在练法轮功后康复的，也开始走入了大法修炼。令他惊喜的是，很快他的双眼就恢复了正常视力。高一喜从大法中更是懂得了做好人的道理，对家人关爱有加，一家人其乐融融，都很感恩法轮大法。就这样善良的一家人，仅仅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就遭到了中共的反复绑架和迫害。2014年6月4号，高一喜被牡丹江公安国保大队无故抓走，期间被强行抽血化验。高一喜绝食反迫害15天，被家人取保回家。高一喜以为没事了，可牡丹江公安内部一位善良人却禁不住担心地偷偷告诉高一喜说，你赶快走，走得越远越好，他们公安已经瞄准你了。公安瞄准了高一喜的什么呢？两年后，也就是2016年4月19号，高一喜夫妇半夜在家遭到了牡丹江公安国保的再次绑架。仅仅十天后，4月30号，家属被国保的人告知，高一喜已经猝死。当天下午，数十名特警、武警、公安和610人员聚集在殡仪馆，不顾家属的强烈反对、哭求，强行解剖了高一喜的遗体，并取走了所有器官。从高一喜在4月19号被从家中绑架到4月30号死亡，这短短的十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在国保宣布高一喜所谓猝死的前一天，也就是4月29号上午，高一喜16岁的女儿高美心陪同近90岁的奶奶到立新警务大队找到刑侦副队长于洋。 祖孙俩苦苦哀求于洋让他们见高一喜一面，但是于洋等人就是不同意。其实祖孙俩不知道的是，那个时候高一喜已经被转移走了。当天中午，祖孙二人来到牡丹江第二看守所，意外得知高一喜被送到了牡丹江公安医院。祖孙俩边打听边赶往公安医院。下午一点到晚上九点，祖孙俩在公安医院病房门外又是苦苦的哀求，想要见高一喜一面，可看守的警察就是不让见，蛮横地驱赶他们，并恐吓说不离开就报110抓人，还要家属拿5000元医药费。高一喜的老母亲多日来担惊受怕，时刻惦念小儿子的安危，终于支撑不住瘫倒在地上，警察却无动于衷。有好心人看着这一老一小可怜，给拿来一些吃的。当天晚上，牡丹江公安医院来了很多人，有高一喜女儿的班主任老师、公安片警、社区人员、高一喜妻子的单位同事、牡丹江市的警察，软硬兼施将这两人骗回了木林。第二天，也就是4月30号上午，年轻健壮的高一喜被牡丹江公安医院宣布猝死。当时高一喜的妻子因为练法轮功被关押在牡丹江市第二看守所，中午时他被国保警察带到了公安医院，在医院的走廊里昏暗的灯光下，他见到了别离仅仅10天的丈夫高一喜。高一喜身上盖着一床被子，掀开被子一看，人已经四肢僵硬，但是左眼微睁，右眼半睁着。看到丈夫死不瞑目的情景，高一喜的妻子边哭边用手去合丈夫的双眼，可是合了半天却怎么也合不上。仅被允许看了10多分钟，高一喜的妻子就被隔离到一边，被带往第一殡仪馆。在去的路上，先锋公安分局副局长殷宪峰边开车边对高一喜的妻子说，要好好配合，配合做好这件事。到底是什么事要高一喜的妻子好好配合呢？而另一边，木林市公安局国保警察崔兴国等人马不停蹄地到处寻找高一喜的哥哥，连拉带拽，连哄带骗地拉上车，带往了牡丹江第一殡仪馆。一下车，高一喜的哥哥就被多名便衣围在中间，有人开始对着他录像。高一喜的哥哥惊恐地看到被这么多人围上来，大声地问，你们这是干什么？见没人回答他，就往外走，结果左右都被人拦着不让他走，急得他在多个警察围成的圈里转圈走。当时高一喜的哥哥还以为自己被黑社会绑架了呢。这时国保的人过来对他说，你弟弟高一喜在看守所绝食，送到公安医院抢救，今早5点死了。突闻噩耗，高一喜的哥哥无法接受，情绪激动地质问，你们抓来时人好好的，怎么突然死了呢？你们是不是对他用刑，把他折磨死的？你们没一个好东西，把我骗到这里，这是什么地方？牡丹江公安局先锋分局副局长殷宪峰回答说，你看一看你弟弟的遗体，看完了就解剖。高一喜的哥哥坚决不同意解剖弟弟的遗体，拿起手机就给家人打电话。高一喜的女儿高美欣接到伯父的电话，得知爸爸的死讯后说，不可能，肯定没事，我刚从牡丹江回来。后来在伯父那里确认了噩耗，并听说他们要马上解剖遗体。16岁的女孩急切地告诉伯父，看住，不能让他们动，不能解剖。下午3点左右，高一喜的女儿从家乡木林赶到了牡丹江第一殡仪馆。在殡仪馆，孩子见到了伯父和被关押中的母亲。全家人再次共同表示不同意解剖高一喜的遗体。但是公安警察骗他们说，这是法律规定，你们同不同意没什么用，必须得解剖。当高一喜的女儿到解剖室看到父亲的遗体时，发现高一喜双拳紧握，身体呈现出怪异的姿势，左右小臂都是弯曲着，而且是抬起来离开身体的， 后背并没有贴到床板上，是悬空着的，腹部特别的瘪，两腿是绷直的，双眼没有合上。高一喜的女儿撕心裂肺地哭着叫着，爸爸你醒一醒，我是你姑娘，爸你听见了吗？刚叫了两声，在身旁的警察们就使劲把她拖了出去。无论高一喜的女儿怎么哀求，他们都非要解剖遗体。孩子一急之下，扑通一声跪下，哭着求不要解剖。站在一旁的立新警务室刑侦队副队长于洋和国保警察李学军竟然还在一旁偷偷的笑。而那边解剖刀已经划开了高一喜的遗体，于是就出现了开始的一幕。当孩子闯进解剖室，想要继续商谈不要解剖父亲的遗体时，发现父亲高一喜已经被从脖子往下到肚子都剖开了。为什么这群人那么急着要开膛破肚取走高一喜的器官呢？是什么原因不能延迟解剖呢？延迟了又会怎么样呢？这样处心积虑地摘走器官，到底作何用途？更诡异的是，解剖还没有完，操刀的大夫就中途离开了。而这时有目击者看到，同一时间有四辆警车从殡仪馆疯了似的疾驰着开出去，速度快得吓人。警车的玻璃是黑色的，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不由得令人怀疑是不是他们已经带着高一喜的器官去赶时间了。晚上七点多，高一喜的遗体被解剖完毕，大脑、小脑、心脏、左右肺、肝脏、胆、脾脏和左右肾全部被摘走了，只留下一具空壳。高一喜残留的遗体被缝合后移到殡仪馆的美容室，这时发生了令人奇怪的事，高一喜的遗体在接受化妆时竟然有大量鲜血流了出来，用了两条毛巾，血仍然渗到枕头上，血量之大让家属震惊不已。按照公安的说法，高一喜在凌晨五点死亡，到晚上七点多解剖结束，14个多小时之后，怎么会流出那么多的鲜血呢？高一喜的哥哥又说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情况，他在下午去解剖室看高一喜的遗体时，看到弟弟的眼睛没有合上，就用手慢慢地抚上弟弟的眼睛，这时他惊奇地发现高一喜的眼角处有泪痕，而且是刚刚被人擦过留下的湿乎乎的痕迹。那个时候与公安宣布的死亡时间凌晨五点已经过去将近半天的时间了，令人怀疑死人怎么会流出眼泪。如果是死亡前流的泪，这么长时间泪水也早应该蒸发了。如果是当场流的泪，那是不是说明高一喜在当天下午解剖的时候其实还活着呢？为了找到真相，高一喜的家人找到牡丹江公安医院的主治医师张丹询问情况，张丹却非常紧张地说，你不要问我，不要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有目击者证实，高一喜被送往牡丹江公安医院时是自己走入监区病房的，神志清楚，不是被抢救抬进去的。入院各项医检结果表明高一喜身体健康，为什么不到两天却突然猝死了呢？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是不是高一喜早在2014年被验血后已经成为待用的器官供体，所以这次是在暗蓄杀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给牡丹江市610科长朱家斌做电话调查时，朱家斌亲口说出是他活摘了高一喜的器官，并称将高一喜的器官给卖了，这样来钱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网上公布了这个电话的录音。
朱家斌呐、啊，
卖了
啊？
都卖都卖了，
卖了都可以了，你就说的这么轻巧啊？那高一喜要是你的亲兄弟，你也这样说话吗？朱家斌呐、啊，
那他不是人的，不是人的玩意儿，怎么就秃噜了？开膛破肚就摘了就卖了呗。
我跟你说，朱家斌呐、啊， 你呀、是610的头目，这国际网站写的很清楚，你这610就是江泽民当初镇压法轮功、镇压法轮功设立的这一个非法组织，你们是这个部门就是违法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你知道吗？你们参与活摘高一喜器官，你还这样说话，你良心没有了？你的良心何在呀？
有啊。
啊，你迫害好人，你把人家器官卖了，你还这样说话，你还是人不是人呐？
你看，
人还有人性，人应该有人性啊。你们这样没有人性的人，你还这样说话？你们家的亲朋好友这样，你这样想吗？
你要出现在我面前，我也把你活摘了。
你要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你知道这个道理不？
不知道，我就知道卖完卖钱，这是我的道理。
我跟您说，你这样这钱你好花吗？啊？你们家的人这样让人给活摘了卖了，你凭什么你啊？
不是，我刚才跟你说了，你现在有胆量啊，站在我面前，我一样把你活摘了。
你我跟你说，
老子外号叫屠夫。
我跟你说啊，你还有人性吗？你还是人吗？
我觉得挺好的，那没事就秃噜秃噜，就像宰猪似的，过来先把毛剃了，把那个肚子豁开，完了我需要用啥我就嘎啥，嘎完之后咔就卖，多好，来钱多快呀！
从高一喜的遗体被强行解剖过程中的重重疑点，到牡丹江市610头目朱家斌亲口承认活摘了高一喜的器官，可以看出高一喜被中共活摘杀害的黑幕几乎是昭然若揭了。而高一喜一家的遭遇还只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案例中的冰山一角。2019年6月17号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政府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以及酷刑罪。法庭认定中共治下的政府是一个犯罪政权，这项判决将适用于世界各国和各地区政府在追究大陆参与强摘良心犯器官、使用活体器官库进行器官移植的组织或个人罪行的时候，世界各国和各地区政府和国际法庭都可以直接采纳独立人民法庭的判决，无需再做调查取证。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大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当历史翻过这一页的时候，中共必将受到不亚于纳粹大审判那样的国际审判，每一个参与者都将面临人间法律和道德法庭的终极审判。
一曲曲悲歌诉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一点点烛光，一首首诗诗，它讲述着修炼者的慈悲坚强，一点点烛光，一座座桥梁，连接着世界正义和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2019年底，中国大陆爆发中共病毒及武汉肺炎，瘟疫传播凶猛，造成大量人员感染和死亡，人心惶惶。大陆某地有一位大法弟子的表姐，原来不爱听大法真相，在她感染中共病毒后，通过诚心念诵九字真言，竟然3天就痊愈了。下面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吧。我二表姐在乡政府工作，平时受邪党毒害较深，家里亲人修炼大法身心受益，她却置若罔闻，给她讲法轮功真相也似信非信，似听非听。2020年1月6日，他去小区药店买药，期间与服务员面对面攀谈了30多分钟。后证实该服务员感染了武汉肺炎。回家后的第二天，二表姐出现发烧、干咳、胸闷、全身疼痛等症状。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概4-5天，天天低烧，体温 37.5 度。吃药也不见好转，二表姐自己偷偷跑去医院做了 CT 透视，显示肺里都是白色斑点，这可把她吓坏了，心想完蛋了，染上瘟疫了。正在这时，法轮功学员的我五姑打电话来，告诉她诚心念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即可遇难成祥，消灾解难，并一再叮嘱他要诚心念诵才有效。原来和二表姐说过这九字真言，她并没有当回事，现在她照做了，开始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立刻奇迹出现了，念法轮大法好当天就不咳嗽了，第二天憋气难受的症状也消失了，第三天退烧了，体温恢复正常了。二表姐高兴地告诉五姑，念法轮大法好救了她的命。经过这一次生死劫难，她由衷地感谢大法，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